请坐。
弟兄姐妹平安。有看电视新闻的经验？问号吗？有。你应该不陌生，当 SNG 记者那个连线的车子到处跑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家伙拿两个那个，然后在人家的后面抗议抗议抗议，有没有？抗议司法不公，抗议什么什么？有看过吗？那个人是谁？哦，大家都很了解，然后他很有名哈。柯世海在台湾的传播界当中，曾经在3年前左右哈，电视台他们做了一个内规哈，就是说我们大家都说好了，全部不要报道他，不管那家伙怎么耍宝，我们都不要理他哈。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东西有效了一段时间之后还是无效啊，因为实在是没什么新闻好报，所以真的搞到后面还是只好得报道柯世海。柯世海现象在台湾的传播界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哈。那柯世海这个人，我不知道当你想到他的时候你想到什么。我觉得这个人很多时候给我们一个感觉是不可理喻，这样就是不要惹到他，惹到他都没有好结果。不可理喻的人，我不知道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遇过。不可理喻的人通常你很懒得跟他沟通啊，因为这种人哦，功美春家，你跟他讲什么他就是他有一套他已经讲好的想法，你好像跟他对话觉得很辛苦哈，很难说服这种人，然后很难一起小组作业或者是一起同事啊，最好这种人呢这个远离他最好。遇到人哈，我们会想绕过去，因为不可理喻。不可理喻的人我们都希望退避三舍，可是你会遇到不可理喻的经文，有没有遇到不可理喻的圣经？有没有？没有。我几个月前跟我那个主学老师，我们一起在稽查说下一次要那个合班故事的时候，大家有一个觉得很辛苦的经文，这种我们讲那个亚伯拉罕的故事，总会讲到一段是你想不通的这种。哦，他爸爸要杀儿子啊，杀以撒，你们觉得这个合理吗？爸爸杀儿子合理吗？可是你们从来都不看圣经，这可能也不是问题，反正这不是问你的问题嘛。那主日学老师他们要讲圣经故事才是问题。如果你不好好讲你的问题哈，有一天上帝派一个太臣 number two 来找你的时候，你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对不对？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好，那听太臣分享见证，觉得好棒，应该多讲一点，很精彩。我不知道我应该感谢神，那个时候没有被你问到的，不然你现在又很失望，什么答案我都不满意。好，有一些很难回答的这段经文是很难回答的，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这段圣经的故事啊。我们来先看一下这段经文，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这是一段非常难以理解的命令。这个命令呢，几乎违背了你所有认识这个上帝慈爱的、怜悯的、公义的、什么都好的本性，你完全不能够明白他在干什么。紧接着你更不能够理解的是，竟然有人呢，那种花戏空、花戏空哈，会有人真的把这种东西当真的，你知道吗？亚伯拉罕就当真了，哦，他可以理解说，可能那天上帝心情不好啊，他突然间想到这样，他怎么会有人当真呢？是亚伯拉罕真的当真。亚伯拉罕就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先停一下，这一节经文主持是亚伯拉罕，他告诉你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圣经很少交代亚伯拉罕几点起床，很明显他交代一个时间点，你前一天晚上听见上帝这样跟你讲，那天晚上你可能是睡不着的。大概你可以想象一个爸爸的心，他等以撒出生等了几年？25年啊，从75岁等到100岁，儿子才出生啊。他等了25年，盼了25年才盼到的儿子，说杀就杀，更何况这个时候以撒绝对不是刚出生的样子，是会自己走路，绝对已经是少年人了。大概已经是35、40年的时间，他盼了、生活了、爱了一个儿子，怎么可能上帝叫他杀就杀呢？那天晚上他一定没有睡好，清早起来，圣经告诉你说，亚伯拉罕自己背上驴，因为指的是亚伯拉罕，他自己背上驴，这是应该是仆人的动作。这个爸爸已经乱了方寸了，这个爸爸已经忘记他是一个主人，他可以叫仆人做这些事情。他心中非常的 充满了各样的挣扎痛苦，然后他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然后补充叙事，道叙法又讲说他预备好那个燔祭的柴，预备好那个燔祭的柴。圣经告诉你，这个爸爸忐忑不安的心情，带着儿子带着仆人往下走。亚伯拉罕那个故事经文好像有点跳跃，对不对？对 ，OK， 好。然后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到了第三日，换句话说，他们走了几天？这三天当中，这个爸爸，你想他有多憔悴？他的心有多憔悴？他的身体有多憔悴？我不相信这三天他能够睡得安稳。他要亲手杀自己的儿子，我不相信这三天他睡得着。他要走路，他背上驴子，然后这个驴子是背着那些柴。这一些充满了这样的荒谬，你从任何一个角度想，你都无法理解这样的荒谬的情形。不是立刻解决，是荒谬了三天。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儿子，带着他的仆人，哈，举目远远的看见那地方。圣经继续往下走，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亚伯拉罕没有说我要去那里杀了他，没有。可能他的仆人就会拦阻他，千万不可这样。亚伯拉罕没有说，他也没有跟他儿子说明，反正就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了。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两人同行。这种同行，是比肩而走，比邻而行，这种画面又比刚刚前面的三天来的更艰难。或许那三天亚伯拉罕可以借着跟仆人讲话，消解一下心中的不安。但在这个地方，他必须要跟着他的儿子，跟着他必须等一下要杀的那个对象，是所爱的那个对象。你永远不能够深刻的体会到亚伯拉罕心里面的痛到底是何等的何等的痛。然后更痛的在后面。于是两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啊，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想必以撒从小看过爸爸献祭，以撒知道爸爸预备这些东西，应当是要进行一个宗教的仪式，像他过去所看见的，爸爸杀羊，然后放在祭坛上，应该是这个样子，没有错。这个当然还是过去理解他的爸爸，理解这个信仰的模式。但是没想到，今天什么都有了，但是为什么没有羊呢？亚伯拉罕听见他的儿子这样跟他说，那种心情怎么办？他该怎么说？亚伯拉罕的回答很特别，他说：“我儿啊，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弟兄姐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是说，亚伯拉罕知道上帝是闹着玩的，到时候上帝反正就是会有羊羔。亚伯拉罕这句话是白色的谎言吗？他撒了一个谎，因为他本来应该要说上帝叫我杀你，可是他又怕他儿子信心软弱跌倒，还是逃跑抓不回来，因为他儿子毕竟比他年轻很多，至少比他年轻几岁，他100岁来生，他年轻100岁，所以这个怎么追得到他的儿子呢？追不到他的儿子的，所以他也没有跟他儿子讲实况。那种心情必须要欺骗自己的儿子的心情。圣经刚停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样来理解这段经文，我们实在不能够明白为什么上帝是这样。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PowerPoint 的部分，另外一个档案。那在这一段荒谬的经文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我们想不明白的地方。那首先第一个我们想不明白的是，它有几个荒谬。第一个荒谬呢是杀人献祭的荒谬。你记得圣经告诉过你，十诫里面有一诫是什么？这个十诫，上帝的命令怎么样？明显的违背十诫。十诫是谁说的？上帝说的，耶和华说的。然后叫亚伯拉罕杀儿子是谁说的？上帝说的。这你完全不能明白的哈！上帝，你明明说不可以杀人，你为什么违背了杀人献祭？而且在四世纪里面，那个士师爸爸把他的女儿耶和他献祭，这也是一个不合理的事情。这是杀人献祭，就是不对的事情，这是荒谬的。第二个荒谬是什么？我们看到违背人伦的荒谬，怎么可以叫一个爸爸去杀死自己的儿子？这件事情是违背人伦的。犹太人也是非常重视那个啊，像我们华人的传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怎么会叫一个父亲亲手血认自己的儿子？完全违背人伦。第三个荒谬是虚伪造作的荒谬。好，假设前面两个都是演戏好了，那就最扯的就是这个虚伪造作。 如果你早预备了这个一只羊羔，你干嘛虚晃一招？然后亚伯拉罕也很扯，你明明对不对？你还要跟你的儿子说耶和华必亲自预备羊羔，好像你也明明知道会这样，那你干嘛又好像弄得很哀怨，然后陪着你的儿子真的带着那个？你大可以跟他们上面别闹了，别这样子嘛。反正我知道你不是真的那个意思嘛，啊，那个点到为止就好。我知道你要我的就是尾声，你要的就是爱你这样。你干嘛把事情要弄得这么难以收拾呢？可是整个荒谬在为什么要来这一走这一招？这一招亚伯拉罕的痛苦，然后难道上帝看到亚伯拉罕的痛苦他会开心吗？你不明白，如果你觉得上帝本来就有预备亚伯拉罕早就知道的话，那非常的虚伪，整个的过程都是非常的荒谬。第四个，因果逻辑的荒谬。上帝如果早就知道他之后啊，不是，这个因果逻辑的荒谬是讲亚伯拉罕怎么可能预先知道这件事情的荒谬。亚伯拉罕怎么可能会跟他的儿子告白的时候说上帝必亲自预备？他必须知道后面的时候，圣经告诉你说，自从上帝预备了那只羊羔，亚伯拉罕给上帝取了一个名字叫什么？耶和华以勒，就是上帝怎么样必预备。亚伯拉罕怎么可能会在他儿子还没有死之前他就知道说上帝在他羊羔还没有出现之前他就跟他的儿子说上帝必定预备？不可能嘛，这个违背了那个事情前面后面发生的因果的逻辑，也是不能够明白，也是很荒谬。然后最后一个是昨是今非的荒谬。昨天以前为在你颁布杀儿子之前，你要我，你给我一生的祝福，就是万国因我得福，然后会生儿子，啊，会生一个后代出来。怎么会过去对你来说是应许是对的事情，今天反而全盘否认，叫我去杀了？毁了过去我这几十年来的盼望，不可能！上帝，我跟你之间的信任的关系怎么可能会这样？过去以来我一直觉得对的事情，怎么到今天竟然变成错的？竟然我要杀了他？不了解，不明白。好，我们看见这段经文是一个让我们非常难以理解的经文哈，不能够明白。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的历程当中，你当一个基督徒到现在为止，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很荒谬的事情，是让你觉得说？上帝，你为什么是这样子？我实在不明白，不知道，不了解，不清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当你遇到这样经验的时候，你怎么去处理这种经验？有很多的基督徒因为不明白、不清楚、不知道，所以他绕过去，他不想，他懒得讨论。哎呀，算了，他就被你自己说，反正呢，这个是总会有答案的，我不用想太清楚，不用管他，绕过去继续做别的事情，转移注意力。亚伯拉罕没得转移注意力的，因为上帝要他。活在那个痛苦的当中，你要走，并且走三天，面对这种煎熬，有一个过程，然后你要杀他。亚伯拉罕没有办法事先知道那个结局是什么，他必须要如此活。我们看见我们的信仰当中，其实如果你够诚实的话，你真的会发现你有很多想不明白的问题。问题不在于你的信仰有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你怎么面对你信仰的问题。有太多的基督徒不愿意去面对基督教信仰当中荒谬难明的事情，以至于他们不断的逃避，逃避到一个结果是，不只是别人问你问题你无法回答，更重要的是有一天当那些问题大到一个程度，最后压垮骆驼的那根稻草可能是一个小问题，但是从此以后你扬长而去，不再信仰基督耶稣，因为你觉得太荒谬了。整个基督教信仰比阿 Q 还要阿 Q， 整个基督教信仰是非常难以理解的，怎么可能是这样？过去因为你不愿意好好的面对每一个信仰的问题，你开始跳跃，开始绕过，开始逃避，开始闪躲。上帝不容许亚伯拉罕用这样的态度面对那个信仰很荒谬的事情，这个事情非常的荒谬。到底在这个荒谬的信仰当中我们看到什么？其实我相信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一致性的破碎。什么叫做一致性？一致性就是说，你如果过去认识的上帝是慈爱的，理论上现在也应该是慈爱，这样他才有一致嘛。圣经说，上帝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没有改变。理论上这样的上帝才是对的上帝，可是你发现上帝拒绝让你用这样的方式认识他，上帝拒绝让我们用最懒惰的方式跟他交往。最懒惰的方式跟他交往，就是说，算了，随便啦，反正我随便认罪祷告，他还是乖乖的会用耶稣基督的宝血赎罪。上帝不要让你用最懒惰的方式，你不用想了，反正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神是怜悯的，你想都不用想。如果你的上帝跟你之间的关系是这样，那么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当中为什么会开始有越来越多荒谬 难以理解的事情出现。当你的生命开始出现很多不能够处理解决的冲突，按着信仰的逻辑想不通的时候，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上帝整理你信仰的开始。不要逃避，不要绕过它。我不知道你这个时候或者是你曾经遇过什么样的问题，但是你想想你过去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那些难以明白的问题。基督教的信仰本质就有一种矛盾的背反的性格，吊诡的性格，荒谬的性格。神明是公义的，但是他为什么可能是慈爱的？这样的荒谬在亚伯拉罕的经文当中得到完全的彰显。好，我们接下来往下看第二段的这个故事的发展。当这个故事往下发展的时候，我们看那个这个是不是单枪投影的？这是这个的下一个。好，你好，回到经文。好，那没有什么默契，这样没有关系。好，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我把它放大。好，然后亚伯拉罕就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以撒会不会挣扎？会，我们想可能会。人到临死还会不会挣扎？应该是会啊，应该是会。好，虽然以撒的个性哈，我们以后有机会看到，以撒的个性是非常的逆来顺受的个性。以撒面对冲突、面对难处，他都是压力逃避型的人。但是这个时候不是压力不压力的问题，是生与死的问题。就是要把他儿子要绑在上面。哦，恐怕这个一百多岁的爸爸跟这个十几岁的儿子要经过一番的这个沟通协调。总而言之，花了一番的功夫把儿子绑上去，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这整个的过程是一气呵成的，从上帝叫他要杀他的儿子，到他真的备好柴，隔天清晨就起来走了三天，然后弄好了祭坛，儿子绑上去就要杀他了。这整个的过程没有停止的。一直到这里，忽然间出现了一个句子，是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在这里，我们看见上帝及时阻止了这个悲剧的发生。这个悲剧在天使的表达之后，你明显的发现，原来这个悲剧放在一个恩典的角度被理解，这个悲剧是在一个大大恩典的脉络当中出现，就是它是一个悲剧。可是当天使出现之后，这个悲剧忽然间就变成急转直上，变成是一个 happy ending。 而这个 happy ending 的后面，他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举目观看。这个举目观看，上一次出现的举目观看就是亚伯拉罕举目观看那个要献祭的地方。这里举目观看就是他看见有一只公羊，而且请注意那个连接词是不料，不料，意思是他完全没有预想会有上帝会出这一招。也就是亚伯拉罕就是非常的单纯，按照上帝的想法如此的去行。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草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变为反替，代替他的儿子。这段经文当然一个很深刻的新约神学的预表放在这里面，耶稣基督的救赎。但是我们要在这里看见两个恩典的层次。好，我们再看回到刚刚的那个资料片，在这里我们看见上帝一个创始成终的上帝，一个成全的上帝。第一个成全的是什么？在刚刚献祭的活动当中，第一个祭物是谁？以撒他的儿子。这个祭物怎么会？亚伯拉罕怎么会有这个记录？是上帝的印记，对不对？是上帝给他的，就是上帝给他的意外的成全。对亚伯拉罕来说，一百岁的爸爸跟九十岁的妈妈生一个 baby 出来，是一个难以理解的事情。这是一个意外成全的恩典以上。第二个意外成全的恩典，当然是那一只羊羔。在整个的世界里面，亚伯拉罕的，你看到哇，他很有信心，对不对？啊，一个人愿意信心大到这个程度，愿意杀儿子，他够伟大了。可是你会发现，上帝在这段经文里面重新颠覆你怎么阅读一个人存在的模式，甚至是一个人的服事的精神。或许我们会觉得说，亚伯拉罕你实在太厉害、太伟大了，连儿子都杀得下手。或许我们会说，哇，许哥你实在太棒了，连礼拜天累得要死的时候，你还会来带一个课程。或是我某某人，哎呀，你已经是累翻了，你怎么还愿意来服事？你实在太厉害了。在人的眼光来看，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太厉害，就像亚伯拉罕，这太厉害了。其实这个厉害的人放在这个厉害的上帝里面，人的厉害就显得一点不如自己。上帝竟然能够让100岁的爸爸跟90岁的妈妈生一个 baby 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厉害。然后竟然会又另外预备了一个羊羔，预表了耶稣基督为着我们而死。你看见了这些预备，没有一个东西是亚伯拉罕他自己做得来的，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靠人的力量所能够成就的，甚至上帝就拦阻你，让你不能献祭，你没什么好自夸的，你一点自夸都没得。我们拉回到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弟兄姐妹，我们怎么看待我们的服事？我们会不会有亚伯拉罕那种受迫害情节，还是以撒的童年阴影，童年要被爸爸杀那种童年阴影，或者是爸爸要杀儿子那种，上帝啊，你看我为了信仰付出这么多，心中一直觉得这个上帝不可理喻，岂有此理。如果我们走在信仰的路上只有以撒跟亚伯拉罕的心情，我们就真不明白这段经文当中有一个更大的角度向我们阐明上帝的真理。很多时候当一个基督徒，我们容易落在那个上帝啊，你看我背着柴耶，上帝啊，你看我带着我所爱的，上帝你看我牺牲了，我来奉献委身给你呢，上帝你在干什么？你怎么会把恩典赶快向我呈明？上帝我的羊羔在哪里？上帝啊，我这一切我知道，这个你不会像那个跟少年的官这样跟我说啦，那一切都是羞耻的说法，就是你要这个变卖你所有的。上帝我知道你不会这么残忍啊，上帝我知道我的信仰也不用像《使徒行传》第二章他们要变卖田产然后全部来，上帝我知道你都不要这些啦，你因为你很富有嘛，天父爸爸你很富有，你不需要我这些。弟兄姐妹，我们当那种小聪明的基督徒当多了，我们没有办法很真实的去面对究竟上帝给我们这个难处，其实是要我们活在这个难处，面对这个难处。而当这个难处去到高峰的时候，不是要看见原来我们有多伟大，我们能够跟我的信仰周旋到如今，不是。更重要的是，上帝要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信仰之所以有能力周旋到如今，有想不明白的地方还能够撑下去，不是我们的意志力，不是我们的理性，不是我们各样的能力，弟兄姐妹，是上帝的工作，纯粹是上帝的工作，也只有是上帝的工作，我们才能够来到这里。而这段经文谈到这个地方，我们要继续进入另外一个神学的层面，到第三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往下看，那个第三个部分，好，屈尊降卑的启示。在这里有两句话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思想。第一句话是，在有限时间的亮光中，思想渐进启示的奥秘，是我们今天常常觉得难以明白完全圣经的真理。今天我们活在一个有限的时间里面，我们来思想上帝的作为，我们觉得真的不得不承认，那的确是奥秘。毕竟基督教信仰不是像化学的分子，它可以被你在某一个状态之下被控制，或在实验室当中做一些实验，它可以被嘣爆出来，什么加什么就等于什么，没有办法，基督教信仰不是这个东西。而我们的信仰本身有一个渐进性，什么叫做有一个渐进性？举例说明，我们刚刚说第一个荒谬是什么荒谬？杀人献祭的荒谬。可是试问，十诫跟亚伯拉罕杀人献祭，哪一个先，哪一个后？亚伯拉罕先嘛，十诫不是在这里啊，在出埃及记啊，所以还没有到。所以我要跟弟兄姐妹讲，上帝不是自己违背自己，是因为我们今天超越了时间跟空间，我们看回到那段经文，我们不明白。其实对亚伯拉罕来说，他之前没有十诫的。对亚伯拉罕来说，他能够认识上帝的慈爱，都是得靠着生命很多不明白、不明白那个堆砌，就让他拼。你有没有拼过那个拼图？开始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是怎么拼，就是这样那一块那一块，你还不太知道那个这一块那一块那一块的总连结。当然，因为我们有看那块最后的完成图，这样子你知道这个是树，这个是什么？那是因为你站在历史时空之外。请问，如果你是一只蚂蚁，你爬在拼图的上面？你哪知道这个是远远看是一幅什么样的图画？你不能明白的。当我们活在信仰的世界里面的时候，我们必须了解圣经有许多旧约的荒谬。譬如说，最让你其中不能理解的是《约书亚记》里面，上帝为什么叫以色列百姓进去迦南地要大型杀戮，对不对？上面也不是慈爱的吗？怜悯的吗？你怎么要叫他们去杀人呢？而且是灭族、抄家灭门。我们在历史时空的点之外去理解那个历史时空之内的事情，我们不能明白。 于是在新约初代教会就有一个运动叫做马其安主义兴起。那马其安主义兴起就是说，他不能够明白，平呆呆是耶稣跟耶和华都姓耶，对不对？他们不是华文圣经的，就是说，哎，一样是上帝，为什么新约的上帝很慈爱，旧约的上帝很残忍？不能理解，所以剪掉，把旧约那个不蒙明白的残忍的经文都拿掉，我只要新约的，而且新约一部分的怜悯的经就好了。我们的信仰也很容易有这种裁剪的过程，我不要这个，我不要那个，我不要那个，你就不知道原来这些东西都要收拢在一起才等于基督教的信仰。马基亚没有办法了解，其实旧约的上帝来到新约，他需要一个理解的进程。我们当中如果你不明白的话，我邀请你去教儿童主日学，去讲故事，你都明白了。怎么明白？你要装可爱，对不对？你要耍宝，对不对？你要跟小朋友，小朋友啊，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要过马路的时候，你过马路你要看哦，不然你会被车撞到。哎，你过马路没有仔细看，你也没有被车撞到。可是你要这样跟小朋友讲，对不对？这样他才会谨慎，是不是这样？你要这样用羞耻性的方式跟你小朋友讲，小朋友说，对对对对，他会谨慎。上帝屈尊降卑到亚伯拉罕能够理解的方式，你说好残忍。你直接讲嘛，若有人要跟从我，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用那段经文来讲尾声就好了。你为什么要叫他杀儿子呢？可是你不要忘记，你是不是能够理解，要那个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背着十字架，那个是几千年之后耶稣基督说的话。人要理解耶稣基督说的话，也没办法立刻，他要经过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一路走下去才能够理解。我尝试帮助弟兄姐妹理解有一些圣经当中你想不明白的经文，不要用你今天的眼光跳回去诠释，否则你是拉出那个有限的上帝在渐进行当中的作为。第二个，在无限启示的行动中反省基督教信仰的框架。我要提供前面思想，如果当你的信仰有越来越多荒谬难明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千万不要首先就开始否定你的上帝。弟兄姐妹，首先要先否定你自己旧有的信仰框架，不要当问题出现的时候先否定的是上帝，要先否定自己信仰的框框。太多时候我们活在我们以为的上帝的里面，我们希望上帝能够符合我们对他的认识，而我们到后面原来发现你所喜欢的只不过是你自己一种宗教的气氛，一种宗教的感觉，一种宗教的道德而已。但是最重要的并不在于满足我怎么理解上帝，最重要的是我与上帝之间是一个活活泼泼的关系，是一个活的关系，哇外观呢。如果我跟上帝之间他做什么你都知道，我告诉你，你就懒得再说他的喜怒哀乐。我想这个是很多结了婚之后的人他能够体会的。结婚之前你的另外一半都啊好像捧在手心的宝贝，结婚之后啊你傻我弄灾啊，没有新鲜感，就少了一份体贴的心情。基督教信仰对我们来说最害怕的危机其中的一个就是这个，我们跟上帝之间没有新鲜感，懒得理会那么多，反正一切都是你可预计的，礼拜天去做礼拜，奉献带来钱放进去，一切按表操作就对了。如果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用这个角度去理解，你的信仰充满了你可理解的事情，那么有一天你终究要离开上帝，或者是你很可能在上帝的里面，但是你所信仰的未必是上帝。你注意，我不是说不是上帝，未必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习惯信仰的是我们自己过去的那些经验。弟兄姐妹，如果亚伯拉罕献祭是上帝必定要让亚伯拉罕走过一轮荒谬，最后遇见恩典，我深信上帝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所放下许多你难以明白的荒谬，上帝要放下新的答案。这个新的答案不是你旧的经验所能够给你的。如果当你的信仰开始出现更多让你不能明白的事情，请你不要忘记要在行动的当中来认识，千万不要拒绝认识。亚伯拉罕是背着他的财一路走，可能用他的眼泪，可能用他的叹息，可能用他的害怕恐惧跟愤怒，经过了这么多的情绪，亚伯拉罕终于认识到耶和华以勒的意思。亚伯拉罕经过，我们今天愿不愿意经过一个过程，就是为什么我的团体是这样，为什么我的教会是这样，为什么我的信仰团体是这样，为什么我的工作 场所是这样，为什么神你兴起的环境是这样。不要轻易的转变离开调整，因为上帝会有一个新的作为，在我们想不明白的地方上帝要帮助我们。毕竟亚伯拉罕没有停留在抗拒，亚伯拉罕在过程的当中来认识。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有许多不能明白的事，我们不能明白的事有太多。主，你怎么样曾经问了约伯，甚至让约伯难以回答。主，我深信你有许许多多的奥秘，远远超过在有限的历史时间跟空间当中我们能够明白的。但阿爸父神，求你当我们在背起我们的柴，带着我们心所爱所看重的事物的时候，主，你仍然给我们够用的力量。那个没有止息的盼望在我们的心中，好让我们真的盼望着会遇着你所为我们预备的羊羔。阿爸父神，我们要用一首诗歌来整理我们过去信仰当中我们所献上。当我们心在唱的时候，你开广我们属灵的眼界，看一看我们双手所献上的究竟是什么。主，我们是不是过于我们看重我们手上所献的，过于看重你？如果是这样，阿爸父调整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知道我们所献上的在你的永恒的恩典当中微不足道。你不过让我们用我们的矛盾挣扎和痛苦遇着你的恩典。愿主你打开我们的口，打开我们的心。